三校歌中歌雅歌。第四站，我们从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这是第四站，从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请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兰拿底，从士尼尔与黑门底，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羔羊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然后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结的，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奉献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与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惊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内。我们要继续来看更丰盛的生命。简单的来说，既然讲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指说这个生命它会成长，会慢慢长大。所以圣经里面就用了很多的图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怎么从一个阶段长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诗篇42篇，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来看这个歌中之歌其中一段，就是雅歌其中一段。那对于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讲，这段圣经不容易明白，那我想我们也没有意思要深入这段圣经，但是呢，我们愿意从这里面。那么大家如果看我们知道这个雅歌呢，事实上是特别是所罗门和苏拉密中间的对话。那所罗门一表人，苏拉密所罗门按照一个字，这个一个字都是和平的。所以所罗门是平安王，我们应当平安后。那么所罗门和苏拉密中间对话，应该是我们与主中间的对话。所以这个雅歌呢，特别是讲到了与基督的连结和与基督的交通。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话，有许许多的细节，但是我想我们仔细的深入。但是我要提醒弟兄们，就是说，当这个写诗的人呢，特别讲到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那我特别注意，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乃是关锁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座的花园呢，这座的花园呢是在黑门山下，因为这里很明显，你看第八节，亚马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所以可见呢，从那里往下观看，那么所以这里的园子呢乃是黑门山下的园。那不止如此，你可以想象到在黑门山下也有一条溪流，所以呢这就是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这里面的图画呢又再一次的叫我们想起，当解释的人就是雅歌，你讲到苏拉密跟所罗门的苏拉密中间的那个情景的时候，那么再很明显 这个背景做成了一个场景，又是我们所说过就是时间之水，我们给黑门山一下，我们说过好像是又像又是三沙一样的这个信念，所以同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所以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把雅歌里面的话跟诗篇四十二篇的话，那我的重点在哪里？我想我们没有一起去看它很细的，我只提起一点，我内心的心思去观赏的细腻风景的场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黑门山下事实上是一个人，那么在主的眼目中呢，我们就是那个，而且呢乃是关锁的。那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关锁的人，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说你园中所结的有石榴有佳美的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果子，然后后面有凤仙花，那么给我们看这个花，然后接着下面有香料，所以呢有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及各样的香味，末药沉香及一切善果。所以在这个园子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是很明显一个是果子，一个是花，还有呢就是香料。然后呢他又提到你的园，你是园中的泉，活中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气。那么我们如果把这段的圣经和诗篇四十二篇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能看出来一个基督成长的过程，一个基督到底怎么成长。不错，本来那个水是在山上，是客观的，是遥不可及，神好像远远的离开我们，我们要说神在哪里呢？但是现在自从我们蒙恩信主以后，我们已经被带到了溪水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一接受它，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得救了嘛。所以本来那个水在山上，在黑门山上，现在已经进到我们，然后根据圣经呢就变成了一体的产业。那从此以后，那么我们的活动就是在黑门山下，那么我们很自然在溪水的旁边，那么这个生活在神的眼光中乃是一座园子。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到底我们能不能从这里继续的往前去，因为你如果仔细来看，我们好不好再把这个我们如果好不好再把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再仔细看一下，你看见那个这只鹿，它的生活呢是从溪水旁开始的，但是慢慢你就起头呢它是隐于那个溪水，所以这个溪水呢能够叫它得救吗？什么时候它隐于这个溪水，它的干渴就能，它就能得到滋润，就得能得到满足。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它很自然，它的脚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是这个溪水的发源地，所以根本是在山下，所以慢慢的这个溪水呢会往下走，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它就顺着这个水呢就往，所以这个溪水很自然的就往下。那么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情景就不一样，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遇，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不要忘记这个还是路的经历，本来呢它是隐于那个溪水，但等到再等一等它再往前进步的时候，那么它再经历更深的时候，结果它很自然就被带到了瀑布的旁边。那到了瀑布旁边，你看见是深渊与深渊相遇，那么等一等你发现这个又是火山区附近的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到过火山区的话，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一段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现在它是从一个地方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本来呢这个溪水对它来说它是隐于溪水，就说那个溪水进到它里面能成为它的满足，但是现在呢到了一个情形呢，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到了瀑布的旁边去， 现在可能起头是不过是一条的溪流，然后呢，你看这个上源呢，这个水源地的好几条溪流要汇聚在一起，那么到了最后，你看见那个水流从一个断层到另外一个断层，所以你就听见瀑布发声，然后你就听见深渊与深渊响。那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它不光是隐于那些的活水，那事实上呢，它是完全浸在那个水里。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隐于一位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被浸成功的一个圣经。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是隐于圣人，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被圣灵充满，好像我们这个就浸在圣灵里一样。那么那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这里所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四十二篇的话，你很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有进步的情形，有长进的情形，那么生命是越来越丰盛。所以那个内部图画呢，很明显是在四十二篇。不过在我们继续往前看一下，因为继续往前看这些经历以前，我们还得要，现在我们要从这个诗，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那个歌颂之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路的经历呢，就事实上呢是在黑门山下的经历，那么那个情景呢，事实上园中的情景。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为什么圣经说，为什么圣经说我的妹子呢是关锁的？那我们是苏拉密女。但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黑门山下？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自然在神的心中就变成了一个人。那所罗门呢代表我们的主，所以在我们的主的眼中呢，我们就变成了这个黑门山下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像鹿一样渴慕其水？这个不过是开始。我们起头以为说，当我们在溪水旁边，是我们得到满足。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圣灵把我们带到黑门山下，那给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的心目中，我们这些苏拉密女乃是一座园。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我们主自己可以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看见有三样东西能满足，一样是果子，果子呢乃是这座生命的丰满之水。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看不见的，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看不见，但什么时候生命长到一个地步，它到了一个丰满的境地，那就是果子不可。所以呢，在那个关锁的园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果子。那么这个果子是叫我们的主能够得丰满。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歌中之歌的话，那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来到了溪水旁是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说，事实上呢，我们这些蒙主救赎回来的，在主的眼光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一座园子一样，都是一座园。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我们主能够得到满足，因为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丰满的时候，丰满这个生命满到一种情形，那个给我们看成生命成为情了，那么很自然的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东西开始结果子。那不止如此，你看见那里也给我们那个果园子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有花，那是个生命的美丽满足。那么还有香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商量，生命有生命事实上有三种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个通通是在这个园子里面。那自从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很自然在神的眼光，在主的眼光中就变成了关锁。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那个果子能够叫神得到满足，然后呢，那些这个花能够叫神得，能够叫神欣赏的，那么同时香气，你知道也能够当神闻。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燔祭，
都是馨香之气。所以等到这个馨香之气从我们园子里发出来的时候，那么在天上的神他闻到那个馨香之气，他就得救了。所以无论是就着果子，无论就着香料，无论就着美就着花朵来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在所罗门的眼光中，我们这些苏拉密女事实上就成为了关键。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普通以为，所以如果我们生命要长进的话，我们不能够只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主。我们以为我们从前最终我们需要蒙恩得救，不说我们需要蒙恩需要得救，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乃在主的手里面，我们乃是成为一个关键。但是要记得，我们如果这个我如果我们生命要长大，如果今天这个园中的果子能够成熟，那么事实上呢，不是我们能达到。事实上，你看见我们生命的成长乃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所以一面你看见，当我们被带到了黑门山下，我们很自然在主的眼光中就变成了关键。但这个原子呢，不是公园，这个原子呢乃是关键。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在哪里。当保罗写了罗马的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到了十二章，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们，我靠着神的慈悲劝你，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生命的开始乃是在于重生。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那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但生命的成长呢，乃是我们的奉献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追求生命的成长，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成长的起点永远是从奉献开始。那奉献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这里就解释，我们在歌中诗歌所读到的，我们好好再读到歌中诗歌那段诗歌。还是回到雅各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妹子所心所乃是关锁的秘密。所以我们在主的眼光中，我们是妹子，因为我们也是认识的，那么我们也是他的心腹，那个是指说我们和他的交通。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些苏拉密女在主的眼光中乃是关锁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不是公园，不错。我们今天来到黑门山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每个人在主的眼光中应该都是一座园。但要紧的是，主在我们身上所以能称赞我们，乃是有一次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我们把世界关在外面，我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变成了关键的人。所以什么叫奉献？奉献非常的简单，就是有一天你告诉主说，主啊，从这一天开始，我愿意过一种的生活，这种的生活是把整个的世界关在外面，但是我只把你关在里面。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你就是属于你的。所以如果我们从全本圣经的角度，从全本的圣经亮光来看的话，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成长的开始乃是从奉献开始。尤其如果你从中国的东北，如果进到华北大平原，一定要经过很大的关口，你一过了山海关以后，你就看到整个的华北大平原。那么同样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生命要成长的话，那么第一个要诀、第一个秘诀、第一个功课是
他必须要成为关锁的人，他不能自己主动，意思就是说今天只有主能够欣赏。今天在这个园子里，我们只听见主的称赞，我们只看见主的笑容，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世界的声。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我们向来就在人的掌声里面活着，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蒙恩得救受尽的那一刹那，什么叫受尽？大家都知道，相信了就觉得你就是世界，我想世界人，所以在这个道德轮回的世界里面，他们不能再找到我。但缺一点，他们不能再找到。所以对这个世界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已经，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远远不同。但是我相信他是卖左脚，他如果受气，他就能卖右脚，他就开始提出。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你有很多的弟兄为什么蒙恩得救那么久，好多年了，他还是不长进，原因就是他只是相信他从来不奉献。他以为是奉献乃是做传道，其实不是。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奉献乃是把你身体献上，当作奉献。所以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把这个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关在外面，在这个园子只有我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我们有一个误解，一定是许多做传道的不错，很可能有一天要做传道没有错，很可能有一天你要到边框去，这个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奉献最基本的原因，乃是从内，我们从内部开始，圣灵就能存在我们。但是从此以后，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体的全人，那圣灵要开始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自己长进的原因，乃是因为圣灵工作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话，我们这个人永远不可能长进。所以如果长进的话，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最要紧的，我们不能光是做园子，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是做关锁的园才可以。因为只有当我们是关锁的园的时候，从此以后圣灵就开始他的工作。那等一等，我们就看见圣灵怎么做。然后你看见在这个园子里面有活水，在这个园子里面有溪水，在这个园子里面，圣经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那这些都是一些图画，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成为这个关锁的人的时候，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成为关锁的原因才可以。我们要记得，一个接触蒙恩的救以后，你看见圣灵住在我们里，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要开始工作。但是神永远尊重我们，神不勉强。神创造人以后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你看见呢，为神尊重人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在生，他没有在这个知识善恶树的四周围有基路伯的火箭，神没有这样做。如果神一开始就在知识善恶树禁果树的旁边，怕射好这个转动的火箭，而且是基路伯来看守，基路伯在周围的话，你看见人永远没有可能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换句话，人永远不可能堕落。但是神尊重我们，神创造好的人以后，神可以把利害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心当然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我们内心巴不得我们的始祖应该显显生命中的光。所以你看，神绝对尊重我们，这是
这所以你看见就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神就不做。我们晓得今天如果把奶倒在奶瓶里面，但是把奶要再倒在一个婴孩的口里就很难，他如果不张嘴的话，你看见奶根本就进不到他口里，如果奶进不到他的身体口里，进不到他的胃里，他就不可能长大。当然做母亲的他可以把孩子的鼻子捏住，他没办法呼吸，嘴巴张大，你只要把奶灌进去，那这是母亲做的，但神从来不做。所以你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好几次神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从重生开始，然后这个生命开始长大，但是生命如果要长大，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那个关口是什么？那个关口就是奉献的关口。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当他讲完了这个救恩的全备的救恩以后，他说弟兄们，我靠着神的慈悲慈悲劝你把身体献上放得住，因为从那一天，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身体献上，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告诉神说：“神啊，你可以自由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告诉主说：“主，你可以自由在我们上雕刻。”那从那天开始，神就开始工作。那么，神一开始工作，那么大家记得，我一开始工作，那么。一开始工作的话，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生命就开始长进。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在主的眼光中，他所以欣赏我，就是有一天我们愿意告诉他说，我们愿意把世界关在外面，从此以后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变成了关锁的人。在这个关锁的人里面，我们只看见主的笑容；在这个关锁的人里面，你听不见世界的掌声。所以说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这样开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着我们是关锁的人，那么从此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接圣灵的果子，然后你看见有香料，然后你看见有翻油，然后你看见有奉献花，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圣灵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是他加美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兴起南风，兴起北风，有一个目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园中所做的工作有一天能发扬出来。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在我们里面培养了一些的香气，建立一些香气，那么现在需要北风和南风让它能够发出来，香气能够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圣灵在我们这个关锁园里面所做的工作，那就是那些香料能够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不止如此，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中，能吃他加美的果子。所以当我们成为关锁的园子，当生命在那里长进长大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你看你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得着完全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一个关锁的园，他就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他很自然的让主来做他的中心。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黑门山下的情，这个就是当你看见有这个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你看见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像鹿一样被带到溪水的旁边，那很自然的我们在主的眼光中就变成了关锁的人。所以你看见奉献啊，我们看见成长的第一个关乃是我们的奉献。 就是从奉献的那天开始，圣灵就能完全自由地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呢，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长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成为园中的泉，还有活水的井。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所说的话，他说这水要在我们的里面能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关锁的源，在关锁的源里面你能找到活水的井。所以你看见这个水进到我们里面，不再是山上的水，这个溪水进到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乃是借图画，乃是用诗的题材来把属灵的事把它发挥出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很自然，你看解释乃是主自己的话，那乃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奉献的开始，当我们有了奉献的生活，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了井的生活。那所谓井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活水进到我们里面，圣灵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深处的生活。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外面有一口井，但是现在呢，主提醒她说，你里面也有一井的泉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你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功课一定是奉献的功课。他在神面前成了一座关锁的人，那就是因着他把自己奉献给主。那现在你看，你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深处。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特点乃是深。基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特点？等一等，我想我们看的就很清楚。所以为着要明白，为着要看见，为着要明白，我们不只是关锁的源，而且是活水的井。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回到约翰福音，我们还回到约翰福音。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到底这个活水的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你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我们说那个一井的泉源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很明显的我们的生活呢是井旁的生活。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要试着告诉撒玛利亚妇人，神当初创造他的时候，在他里面创造了一口井，不过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在这个活水还没有进到他里面，他那口井乃是枯井，乃是被泥土塞满的井。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他那个时候的井后来被非利士人的泥土把它填满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明显的，这个他里面已经有那口井，不过那个井呢是被泥土把它填满了。所以等到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呢就把那口井里的泥土通通拿挪走了，那么现在呢他就变成了一井的泉源。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 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知道他有需要，他知道他需要救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试着唤醒他里面的需要。那么严格说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有两个基本的需要：第一，他里面是虚空的，所以他是干渴。所以第一，我们主要唤醒他里面虚空的感觉。他就是因为觉得干渴，就是因为他觉得你是真空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填满他，他连五个帐子都不能填满他。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借着这道水来提醒他，为什么他是罪人，为什么他有五个帐子呢？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是干渴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当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那个神填满了我们的真空，当溪水进到这个进到路的里面的时候，他的干渴才真正的得到解决。所以首先我们的主是要激发他干渴的感觉，然后接着呢让他唤醒他罪的感觉。所以接着他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那弟兄姊妹，他丈夫他的结果，他说我是没有丈夫。他说主说你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并不是你这话是真的。所以就借着这件事，你看一面我们主唤醒他虚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就唤醒了他罪的感觉。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主要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我们主在他身上是做了这件事。那么就在他唤醒他罪恶的感觉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碰到最幼嫩的部分，最敏感的部分，换句话他最见不得天日的那一部分，他最不能碰的那一部分，那这就是他的五个丈夫。所以因着我们主碰到他良心最敏感的部分，所以他很快的就转移话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从五个丈夫他可以转到一个很崇高的题目，所以就和主耶稣就谈起宗教来。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主怎么说呢？这个妇人就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现在呢，他就和这个门徒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和我们的主呢就谈起宗教的问题来。那么这个的确是个问题。所以就是你想想看，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本领，一面他可以堕落到一个地步，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是个罪人。但是等到他的良心被这个碰到的时候，非常敏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可以把话题转到一个很崇高的题目，讲到那么最崇高的题目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敬拜。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和主耶稣就讲到底这个我应当是在这个山上礼拜呢，还是应该在耶路撒冷啊？现在原来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家都晓得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地方呢是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在耶路撒冷，你看有一个山头叫摩利亚山，那么我们知道从在旧约的时候圣殿就在那，所以如果你在旧约你要敬拜的话，那么你应该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你应该要到这个应该要到这个摩利亚山去。但是呢，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就是历史来说，他们呢却以为他们的殿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撒玛利亚一座山上。那么那座山上呢，这个我们也去过，那个就是在撒玛利亚人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根本就撒玛利亚附近的一座山就在那里礼拜。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说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祖宗呢是在这个山上礼拜。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和我们的主就谈起敬拜的事。但是我们的主很有智慧，他就把话题很快地带回到最中心的主题。因为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讲那个一井的泉源？为什么要讲那口井？那口井到底指的什么来着？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你当他是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答案是完全叫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那是旧约，所以旧约的敬拜是要到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如果你是撒玛利亚人，你就到撒玛利亚山上去。但是主说时候将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从那天开始整个的时代完全改变。你看见现在如果要拜父的话，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还怎么说呢？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告诉我们说，等到时候将到，到了有一天，主神要得着一般真正拜父的人。这就告诉我们，在这旧约，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那里敬拜，但是神说他们不是真正拜父。你看见他们拜的对象是对的，他们拜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么以色列人是这样以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以为他们拜的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但是问题，当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也好，到耶路撒冷去也好，神说他们不是真正拜父。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为这个，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敬拜和新约的敬拜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敬拜。那么在旧约，大家都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吃禁果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知道吃禁果的那一天果然亚当死了，因为主说必定死就必定死嘛。但是为什么亚当还活了900多岁？所以可见呢，当亚当吃禁果的那一天，他这个整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器官死，没有错，神说死的就是死。那么你读新约很清楚的，原来呢就是当人犯罪的那个时候，他的灵已经死了。原来神创造我们说，不光外面有个身体，我们还有灵魂。所以不错，他的身体是又活了900多岁，然后才躺在坟墓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他的灵从那天就是那个当，就是他的灵，当他吃禁果那一天就已经死了。换句话说，灵神不是把一个灵创造在我们的里面吗？我们的身体是感觉物质世界的器官，我们的魂乃是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器官，我们的灵乃是叫我们能感觉神存在的器官。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你看见那一部分就失去功能，本来眼睛可以看见，但是眼睛失去功能。本来的神给我们那个灵乃是个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神。但是没有想到，人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外面的眼睛明亮了，里面的眼睛瞎掉了，所以你看见他就失去他的功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灵再捡活过来。所以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灵又能进到他的功能。那么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或者是撒玛利亚，他们自从堕落以后，他们灵已经失去了和神的，已经失去了和神的，已经失去了他的功用，不可能和神来往的。那么现在剩下什么呢？就剩下人的魂和他的身体，魂就是他的人格。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拜神的话，他很自然的是用什么？用他的魂来在那，用他的身体和他的魂在那里敬拜，和他的人格在那里敬拜。所以很自然的，他们需要到一个大的一个圣殿，那么那个空气、那个气氛，叫他们能够肃然起。神是远远高高在上的神，他们是低低在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或者到这个山，或者那个山。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如果那样的话呢，他们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敬拜神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在旧约，这个人的灵已经死了，已经失去功能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人只剩下他的身体和他的魂，所以他所有的敬拜都是外面的敬拜。但是不要忘记，根据我们主的话，旧约的敬拜不是真正拜的，他们是在那里敬拜不错，但是他们和神没有直接的来往，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一个活的关系，旧约的敬拜，所以你看是远远的在那里敬拜。那不光以色列人如此，撒玛利亚人也是如此。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因着主为我们死，圣灵进到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就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就把我们的灵就点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真正拜父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现在我们明白，讲了这么多，原来在我们里面那口井就是指着我们的灵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说，到旧约你必须到圣殿里面去，你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者要到撒玛利亚的圣殿。但在新约，根据圣经的话，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那为什么圣经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来比作神的殿呢？因为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神的殿是分成三部分，外面有外院，然后有圣所，最后有至圣所。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的人外面这个身体好像外院一样，然后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魂好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好像我们的是圣所，进到圣所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需要到圣殿去，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这是新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不是到这个地方去，也不是到这个地方，地方并不重要。现在你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进到我们的至圣所？我们进到我们的至圣所，我们说过，我们的身体好像外院，我们的这个魂好像我们的圣所，而且我们的灵，我们来到深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来到哪，就来了至圣所一样。那么大家都知道，旧约如果大祭司带着血来到至圣所，来到那里，来到神的脚前下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他是与神完全面对的，那是旧约的敬拜。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你需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不需要。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往深处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就能够碰见，就能够遇见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我们里面那口井就是我们的深处。什么时候我们往深处去？不光在我们的身体，不光在我们身体的范围，不光在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范围，我们乃是来到我们人的心灵的深处。弟兄姊妹，我们就到了那口井。什么时候你让那个打水的气息往深处去，你就碰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等到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是活水所代表的，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关锁的眼泪以后，我们自然的就成为活水的井，因为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是有一口井。那么这一口井是一直一直要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个就是，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井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所以圣经呢，乃是用这样的一些图画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基本的生活不是外面，基本的生活乃是里面。所有犹太人他们行割礼都是外面，但是我们的割礼乃是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新约的特点一切都是里面的，一切都不是外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与神来往，真正与神发生关系的乃是我们的灵。只有当我们进到灵的深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与神来往，然后我们才能敬拜他，然后你看见说，然后这个可以说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光如此，然后我们的主就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拜他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呢？第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弟兄姊妹，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当初他吹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的时候，在他里面就创造了灵。所以神是个灵，在人里面有一个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是个灵和我们里面的灵，和我们的里面的灵有一个同质性的东西，有一个同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拜父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只能用灵和真实，你才能与他来往，你才能够拜到他，我们才能够面对面。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才能成为我们深处的经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现在要成为一景的泉源。那么从第一天蒙恩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在灵里面的生活。所以大家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灵里行。原文圣经告诉我们要随从灵，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在灵里行。那基督的生命乃是在一个对的土壤里面它才能长大。那个土壤是什么？那个土壤就是我们的这口井，那个土壤就是我们的灵。所以我盼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基督成长的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我说一个比方，也许弟兄姊妹容易明白。我们晓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物理界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叫什么？叫做共鸣的现象。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一座吊桥啊，它自己震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频率，所以它频率就是每秒钟它可以震动多少次。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军队，这个就是拿破仑的军队从一座桥那里经过。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将军忽然心血来潮说踢正步走，那么当他踢正步走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踢正步的时候他有一定的频率，就是每秒钟震动多少次，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么结果很巧的，那一次他们这个踢正步的频率啊，和那个桥本身的频率啊完完全全一样。那么这就是个物理现象，如果这两个东西频率完全一样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气振幅上，人气振幅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能量吗？那个能量啊，就很自然的完全就被这个桥完全吸收了，完完全的吸收，这个就是所谓共振的现象。那么结果那个能量大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桥根本受不了了，所以后来那座桥就断掉了。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的确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所以这个作用叫做共鸣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桥的震动和人体振动的振动就起了共鸣了，因为这个频率和这个频率完全一样，所以它就起了共鸣。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因为神是个灵，那我们如果真的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的话，那你看见这两样都就起了共鸣。所以难怪当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灵的深处遇见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我们这个人像那个桥一样完全就断掉了。 所以有位圣女记不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告诉这个蒋夫人，她做见证说，当她小的时候，她从小家里就告诉她，你不可以随便哭。她后来告诉你，她第一次哭的时候乃是回到天父家里，她第一次听见福音，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她回到天父的家，那次她放声大哭。为什么大哭？就是因为当他从深处把他自己的心灵打开，他从他的深处，那么那个时候和神的灵起共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人完全被征服。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不管我们这个人有多骄傲，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说，就是那次当我们从心里的深处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在天地之间，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的灵深处，你的灵和神是个灵起了一个属灵的共鸣。那因着这个属灵的共鸣，你能感觉到神的存在，你能感觉到圣灵的能力。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都应该有的经历。所以我常常劝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劝做在聚会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生在我们家里的孩子通通是得救，所以我们就完完全全当作他得救来对待他们。其实事实上，弟兄姊妹，你可以相信神，你可以把孩子带着他们读圣经也聚会，他不一定是得救。什么时候得救？他蒙恩得救的时候，那是有一天，当他从他灵的深处亲自遇见神的那一天，才算他得救。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孩子懂得圣经，懂得这个懂得他一定得救。我们要记得，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这个都是非常稀奇的一件。我自己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见证。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生长在基督的一些家庭里面，那么我也读了圣经，我以为我自己得救了。所以后来呢，我父亲说，那么你去受浸吧。后来我就赞成，我说好，我就受浸。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受浸很严格，一定要经过受浸谈话才可以。那么如果你真理不清楚，那么你肯定要等一等。所以呢，我有一天下午我就去参加受洗谈话。那我知道啊，结果那天呢，结果这个其实呢，很多问题我都会回答。不过那天问题那个人刚好是个山东弟兄，他的声音很大，我从来就不大习惯这个山东这个大声的声音，我不大习惯，所以跟他三讲两讲啊，本来会的都不会的。那没有关系，那么好了，最后呢，我就看见他上面画，因为我知道只要画个一就是通过，画个三就是不通过。那我看到这样子呢，就是三的样子，那就不通过了。不通过还没有关系，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长得很小啊，其实我已经读高中了啊，而且还读建中的高中，我还自己觉得很骄傲。结果呢，那个弟兄啊，他不让我受洗还不要紧，他说啊，你从明天以下个礼拜开始，你好好参加我们的儿童班，参加我们的儿童聚会。那其实呢，我已经高中了，怎么还参加儿童聚会呢？所以我很生气。那次回去，我告诉父母说，算了，以后我不要受洗了。但是后来我父亲还是劝我了，他说我们相信你是已经得救了，你应该可以受洗啊。所以呢，后来我就还是答应了父亲，我说晚上我再去。那么但是我父亲说晚上多半会换另外一个人，结果到了晚上啊，我碰到一个弟兄和我谈，我觉得更糟糕，因为听说那个人根本是法院里的法官。那么现在你碰到法官那是更糟糕的。所以呢，等到他和我谈话的时候，那么那个他就和我谈话了。所以呢，但是很稀奇啊，我没有想到这个法官也有很和蔼的一面。所以呢，他说你告诉我你相信的主耶稣呢？他说我说我相信的。那他问了我一句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是这里相信呢，你还是这里相信？你看见他很会问。那这个倒是开了我的眼睛，所以他告诉我说，他说什么，他从这里到这里啊大概不到1公尺，他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啊是天堂跟地狱的距离。那句话真的把我敲醒。 他说如果你真的从这里相信的话，你好不好和我们一同祷告。我就是那个时候和一同祷告，那次受浸了，结果我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不是世界不一样，是我这个人完全改变。所以因此我敢说，在那以前我以为我得了救，因为我懂得圣经，我还带了很多人，我还带别人得救，但居然不得救。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得救，那是有一天属灵的深处你亲自遇见了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能做见证说，那你成了得救的那一天。大家都记得威斯里约翰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威斯里约翰很有学问，他们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追求，在一起团契的时候，他们在，因为他们都很有学问，而且呢，他们不光读圣经，他们读希腊文的圣经，他们不光读希腊文的圣经，他们也会讲希腊文。所以他们聚会，在牛津聚会的时候，根本是讲希腊文的，根本在一起交通的，不是讲英文的，根本讲希腊文的。然后呢，他们的见证也很好，所以他们就给他，很多人给他们起一个绰号，叫做圣洁团，这些人根本是圣洁团。那么后来慢慢慢慢，他也做了圣公会的牧师，那么做了圣品阶级的人，那你看他应该是很清楚救恩的，什么很清楚救恩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他跟他的弟弟，那么要到美国了，要到美国去，特别到Georgia去，他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结果就在这个大西洋的这个船上面，他碰到一班德国的弟兄，那班的弟兄们呢，其实很简单，他们结果他因为他自己是圣徒人嘛，所以都是在那个什么，都是在这个船的一个很。就是他们传也很多，很好好几种讲究了，像圣品员他们就做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底仓呢，就是给那些其他可能他们付不起很多费用的。那么那有一班基督徒是从德国来的，那么结果他就发现从他们身上得出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一班人就是所谓的摩尔维亚的，那么等到这个风浪起风暴的时候，那么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平安，反而这一班人怎么很有平安，所以他就觉得很稀奇。我是受过我这个他已经是个圣品人，按理来讲他现在到美国去要把福音送给许多人，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后来他到了美国，他又碰就在这一班弟兄们中有一个弟兄就问他很简单的问题，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然后一直等到他从美国回来到了伦敦，有一天晚上他到这一班弟兄们那里去聚会，其实那天晚上他们是读这个马丁路德罗马书的注解，事实上他们只是读那个序，那个时候刚好是差15分9点钟。那么很稀奇，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威斯里约翰能够做见证，他就是那天晚上，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毫无疑问的，应该是那天晚上他就重生得救，很稀奇。从前他有知识不错，但是我们相信，就是那天圣灵很明显的神的灵。和他里面的人起了共鸣，所以只有他自己能告诉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因为神把那口井放在我们里面，那口井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得着活水，如果你要遇见主的话，你一定要往深处去。你知道这个许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说没有神，尤其不信主与不信的朋友，那么其实呢，你知道很多的无神派是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是100%的无神派， 但是到了晚上12点它只剩下50%，你信不信？所以你看见了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就是到底我们知道白天晚上星星都在天空的，那为什么只有晚上看见星星，白天看不见星星？就是因为白天的光源太多了，许多的光源干涉的结果叫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到了晚上，因为那些光源都不见了，所以然后呢你就看见星星，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伟大，他一理智是一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证明说宇宙中没有神，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证明没有神，所以他的理智那些许多的光源干涉的结果在你看不见星星。所以乃至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看见到底神在每一个人里面都创造了一口井，把那个真空放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如果真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光源慢慢慢慢减少了，哎，他现在不是100%的无神态，他现在最少是变成50%的无神态。所以我们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只能够在这个什么，这个只能在晚上看见星星，在中午看不见星星。其实很简单，你知道吗？中午你可以看得见星星，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实验你可以做。如果你有可能到你的后花园里面去，然后你挖一口井，那口井一定要够深才可以。中午12点了，那么深到一个地步，那么如果你站在井底的话，那么因为太深了，所以你看很多的光源干涉在这里，它根本进不到这个井里面来。结果你在中午12点你可以看见星星。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碰不到活水，因为你不够深。只因为这是一口井，只有你深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真的能够在井底的话，那弟兄姊妹，就是在白天，就是在许多时候别的光源都很强的时候，你仍旧能看见星星。换句话说，你只要来到至圣所，因为你今天我们就是神的殿，不像旧约一样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圣殿在哪里，不，今天不需要。我们在一直到今天呢，在圣殿有一座墙还留着，叫做哭墙，叫西墙。那么犹太人他们需要到哭墙去，把他们的祷告放在纸头里面，塞在那个哭墙的缝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祷告神要听他们。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如果要听祷告，他们一定要到圣殿去才可以。那么前不久，那么犹太人他们动脑筋动得很快，他们就写信给全世界犹太人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到哭墙去把你的指头塞在里面的话，你们不一定非要坐飞机来，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请求用传真传到耶路撒冷，我们一定会派人呢把你的传真把它塞到那个墙的缝里面，那这样你的祷告就可以得到答应。所以你看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所以现在他专门收你的钱呢，你只要他替你服务，他把你那个墙呢放到那个哭墙那个洞里面，那么你不生儿子也生儿子，你知道这就是很多犹太人他们祷告就这么的答应。但是不要忘记，那是旧约。如果你要神听你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只好到圣殿去。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新约的特点，你只要进到深处去，你只要往深处去，那很清楚，你只要往深处去，这里给我们看见，那这个时候呢，神是个灵，我们如果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只要够深，深到一个地步，你就容易进到活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这个第四章试着要给我们看到，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不光他的干渴，不光他不再渴了，但这个不过是开始，从此以后成为关锁的人，从此以后成为活水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次只要往深处去，我们就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我们就来到了心灵的深处，我们就遇见他了。 因为只有在至圣所，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那里与相会，只有在至圣所，然后神把他旨意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听见神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基督的生命今天进到我们的里面，要成为一境的泉源。所以今天你看见说我们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生活都是在深处，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应当在灵里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翰有个三个最伟大的发现，第一，他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第二，告诉我们神是光；第三，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应当在灵里行。所以不光是关锁的缘，而且是活水的井。那么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然后后面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应当在爱中行。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起步，基督的根基乃是深处的时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问你，你到底有多久没有与神相会？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这到底你蒙恩得救到现在，你有多少次与主神面对面？弟兄姊妹，你所以没有与主面对面，是不是许多时候你一直是在你身体的范围里面？所以难怪那个俄国的太空人到了外太空以后，他回来他说宇宙中没有神，因为我转了好几圈我都没有遇见神。弟兄姊妹，如果神是眼睛可以看见，耳鼻子可以闻得到的，我相信我们一定说宇宙中没有神，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见。但是不是，你看见今天如果你要在这里要收听，如果你要，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空气，就在今天这个房间里面，你知道有很多的电波，有很多的音乐是纽约的音乐。你怎么知道纽约的音？你现在你看见吗？纽约音乐那个声波，那个波，那个音波呢，根本就在我们的空气里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它是存在不错，但是你怎么能听见纽约的音乐？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你需要拿一个收音机来。收音机是什么道理啊？收音机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机构，就是说当你知道说这个纽约音乐它有一定的频率，所以现在呢，你这个收音机里面呢，你也要调动，调到一个地步呢，收音机里面的频率呢和这个纽约音乐的频率是一样的。那如果是一样的，我们说过就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以后，它很自然的就把那个音乐，就把所有那个这个音乐把它吸过来，不光吸收到收音机里面来，而且把它放大。本来你听不见的，现在听得见，因为共鸣作用，所以把它放大了，所以你就听见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说，的的确确，纽约的音乐在这里，我怎么知道？因为当我把我的频率调到对的频率的时候，你看见这里起了共鸣了，所以你看见现在我听见音乐了，因为现在能量把它放大，现在我耳朵听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许多人蒙恩得救，我们相信主耶稣一直在我们头脑里面，一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你看阿拉伯人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都是五体投地的，那完全是身体上的敬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真正拜的，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现在那个活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体的泉源。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要看到活水，活水就是我们的神灵。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渴，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已经来到了活水的旁边，就已经来到了溪水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不需要再渴，你只要碰见主，你只要得着滋润，你就是与神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遇见主？有多久你没有在深处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今天讲人子来是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经历，那是非常非常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就是因着那个，就是因着那一次那个差15分9点钟，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遇见了卫斯理约翰，你看带来多大的祝福。就是那一次，你看完全改变了，改变了卫斯理约翰，也改变了整个的英国，也改变了我们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是光是一个理论，马丁路德、加尔文也好，他们在真理上、在启示上，那实在是空前的。但是，一直到了18世纪，特别到了这个卫斯理约翰兄弟的时候，你看很清楚，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不光有启示，而且有经历。那么现在我们问，我们要问，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经历神呢？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敬拜神呢？不要忘记，因为神是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祷，所以你的器官一定要用对才可以。你今天看东西不能用你的耳朵，你闻东西不能用你的眼睛，器官一定要对。所以神是个灵，所以只有这个你用对的器官，你才能够与神面对面，你才发现说原来你已经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主圣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基督的生命要长大的话，你看见他所有的秘诀通通是在我们灵的深处。那么好，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把圣经中的灵这个词好好去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个灵有三个不同的功用。一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第二个就是直觉的功用，第三呢就是交通的功用。那么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指着我们与神交通来说，与神面对面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蒙恩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天天见神的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来到至圣所。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心灵诚实来拜他的话，你就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与神交通的生活乃是灵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对神说话，那么圣经乃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看见每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圣经打开，你用你的深处来读主的话，结果神就借着圣经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你受了感动以后，你就很自然有一些回应，你就把你心中的话来告诉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交通。这个交通不是很玄的，一面借着圣经神对我们说话，一面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说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你是在你的灵的深处，那么这个就叫做在灵里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样能与主交通，你看见这个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就长大，这是一部分。第一，还有你看见，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灵里面的话，在灵里面行的话，你看见良心在我们里面会有含义。你看见，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会有感觉。所以你看，是良心在我们里面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听良心的声音，他不可能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怎么引导我们呢？你知道，最起码的引导是良心的引导。如果基督徒根本不听良心的声音，那么他几乎没有办法接受引导，不可能接受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也是灵里面的故事，也是深处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如果我们是活水井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不光我们天天见神那边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么同时大家不要忘记，也你我们怎么受主的引导呢？许多时候主给我们个 stop sign， 许多时候主给我们红灯，叫我们不要往前走。 那么最起初的时候，弟兄姊妹，最基本的受主的引导是 stop sign， 红灯或者是绿灯，红灯或者是绿灯。如果圣灵不许可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在你里面有感觉，觉得不对，觉得不舒服。所以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还是特别去买了一些机器啊，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有警察的，所以这样他可以超速也没关系，他知道哪里有警察，速度就慢下来。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在警察还没有，在警察的车子还没有来以前，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说话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不听圣灵的引导。而圣灵最基本的引导就是在良心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贿赂我们的良心。有的人呢，到了主日的时候他赶时间的，结果刚好是单行道，他不管的，他照样走单行道，然后别他就安慰旁边的弟兄，他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守时的，一定要准时的，所以他就宁可走单行道。你知道我们的人就是有本领，我们的人就是有本领能够把我们的良心本来不平的可以把它烫平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让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的话，那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生活乃是圣出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听良心的声音，换句话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来到了至圣所。你看见这个至圣所约柜里面有三样的东西，你看见里面有法版，那么你看见，你看见不可杀人，不可怎样，那这个就是良心的功能。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们的灵里面一面有交通的功能，还有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良心的功能，还有就是直觉。那么这个直觉呢，严格说来是基督生命里面的感觉，是感觉。但是呢，乃这个感觉许多时候是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明白过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可能不读主的话。但是更重要的，你知道许多时候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乃是在我们的深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说到底这是圣灵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告诉我们要常常顺服恩高的教训。那什么时候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感觉，你知道会有感觉，如果是出于主的，他就是圣灵告诉我们说，凡几件圣灵，他就是生命和平安，你觉得好像很有平安，这就证明说这是件是对的。但什么时候如果你几件圣灵的话，圣灵告诉我们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你觉得好像什么样就不舒服，像生一场病一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圣在神借着良心也好，或者借着直觉也好，在里面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在哪里明白的？乃是在灵的深处明白的。当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主对我们说话，那么那个时候你里面觉得很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要紧就是你这样做有平安吗？你这样说有平安？如果是出于主的旨意的话，你看见你里面是有平安的，那这样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我们这个人是来到了深处，就来到了这个来到了深的地方，我们很自然的就碰到了活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那么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这个水一直要涌到永生。那因着这个水不断的涌流，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不仅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就学习受引导，一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因为良心会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和不对、是和非的感觉。那不止如此，那么我们也能够积极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我这样这样子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所以我们一面是关锁的人，另一面也是活水的井，这个活水一直在我们里面涌流。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所过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我记得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有一个伤兵，他很爱拿破仑，为了拿破仑他上战场。结果有一天呢，他需要动手术，医生呢就替他开刀。当他开他的心的时候，那么那个医生的刀慢慢就越往深处去，往他的深处去。然后呢，那个伤兵就说：“他说医生，请你再深一点。他如果你再深一点的话，你就看见我的君王；你再深一点，你就看见我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应该是活在他的心里面。他说你只要再深一点，你就看见我们的，你就看见我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离开主很远，我们蒙恩得救好像没有得救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个蒙恩的救主都是被带到了黑门山下，我们都来到了溪水旁边，不光是我们满足了，从此以后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但是不要忘记，同时我们也是关锁的人，也是活水的人。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基督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乃是往深处。所以我们基督的成长，如果生命能更丰盛的话，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我们里面有一级的泉源一直引到永生。那这样你看，你生命就不知不觉的就长大。那么然后呢，你读到第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就有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途中就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用许多不同的图画来把我们实在的生活中的经历把我们说明出来。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还要继续六点我们只要一个礼拜一个钟头以后我们还要继续，那么第三场和第四场。那么现在我们有请上大哥。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在交代，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活活的话让我们不光知道真理，不光得的启示，也借着这些圣经中的图画让我们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把所有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我们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但愿十字架在我身上能把我们带到深处。听我们祷告，把爱戴归给你，靠着你的恩典。